讲123页科判二，讨论友情精神层面的问题，有关新亲属的内容。第一个是探讨新亲属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一体还别体，到底是同时可以同时相应，或者只能次第而生。在聚社论里面是主张新亲属别体，但是呢新亲属是同时相应的，可以聚时而起。好，科判 B 是探讨新亲属之间和合而生，这样到底成不成立。那么内容上主要是在心所，他们因为有些作用是互相冲突的，是相反的。这样的心所，却说它可以同时聚气，是难以理解的。好，所以依着聚社论的内容，第一个所探讨的是有关作意。作意这个心所，还有舍心所。作意呢，它就是有警觉性。什么叫有警觉？有警觉就是，比如说我刚才咳嗽，大家怎么样，就会注意力就会被我拉过来，这就是有警觉。那或者有时候我们恍神，别人说话如果怎么样，你有听没有到，这就是没有在作意。所以作意如果用我们现代化，其实就是注意，注意的意思。它的作用啊，这个心所的作用就是让心去注意到，升起警觉，对于一个所缘境的升起的时候。那么这个舍心所刚好相反，这边的舍心所不是受心所中的舍受哦，不是。我们一般如果要特别跟舍受把它给区别的话，会在前面加个行，行运的行，就是行走这个行，我们会称为它是行舍，避免在语词上会跟不苦不乐的这个舍受会把它给混同了。这边的舍在论文中所出现的舍是指行运中所设的舍心所，而不是受运的不苦不乐受。好，所以这边的舍它的一个作用呢，就是无警觉性，就是让心平等啊，让心平等，没有警觉。好，因此呢这两个心所比较特别的地方是，作意这个心所，它是所谓的十大地法。所谓的大地法的意思，它的一个观念跟我们唯识所学的片行心所是同等的观念。大家有听过片行心所吗？处作意受想思。但是所谓的十大地法是将唯识所认为的五别境也加进来了，欲胜解念定慧。他们认为在部派阿毗达摩论师，他们认为这十个心所都是在一切心，只要你有心作用的时候，任何的心网啊，你只要有任何的精神层面在作用的时候，这十个心所必然会升起，必然会升起。不管你现在是起善心、起恶心或无记心，无论是任何哪种精神层面的状况，这十个一定会升起，因此它就如什么？如大地一样，可以承载一切，所以称为十大地法。好，但是呢，问题就来了。刚才我们提到作意心所是属于什么？十大地法。可是当我升起行舍的时候，这两者的作用就冲突啦。因此论文就如我们第一段导师的引文。如何可说于一心中有警觉性无警觉性？ 作意与舍二相应起。有警觉性就是作意心所的作用，无警觉性就是行舍这个心所的作用。两个作用是冲突的啊，怎么可能会同时聚起？我们刚才有提到相应起的意思就是什么？聚时，它其中一个条件就是聚时而起。所依所缘形象实事这五义，这五个条件都要具足才能成为相应。那么舍心所升起的时候，必然会有十大地法也会伴随而起，但是里面有一个作用跟舍心所是相冲突的，就是作意。因此就有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了。接着世亲论主就回答了，起不前说诸心心所其相为系难可了之。前说其实就是上面在科判 B 上面的这一段引文啊，有看到吗？第一句话，诸心心所意相为系，就是指这一段文。起，我们现在科判 B 以下的第二行引文，标楷体的引文，起不前说就是指科判 B 上面的这一段引文。好，所以世亲的回答对于这样的问题很难回答，他就讲说因为其相为之难可了之。好，接着有人呢不肯放过世亲啊，追问了，有虽难了，有审推度而复可知。他说虽然很难去明了，可是呢如果能够周密详细的去审度它，去推测推论它的话，应该还是可以知道的。但是呢上面这种状况，作意与舍同时聚起这样的状况是最难去了解明白的。也就是说他们的作用是互相违背，可是呢却可以同时聚起，于一心中啊却可以二者并起而不互相冲突，不乖反就是没有冲突，还可以聚时存在啦。好，世亲的回答呢就第四行引文说到，持有警觉，于与则无，二迹悬殊，有何乖反？此，这边的此是指作意。作意这个心所，它的作用是有警觉着。那对于舍呢，它就不会有警觉性。当舍在作用的时候，就不会有警觉性。那既然两者之间，他们的个体是不一样的，所以当然会有不同的作用，那有什么好相冲突违逆的？这样的回答当然可能没有正面的去回应对方的问题。这样的回答意思是说，假设啦，我左手边的是作意，右手边的是舍心所，他说左手边的这个个体他是有警觉的，右手边这个个体呢它是没有警觉的。当我对声音有警觉的时候，对于其他的我没有警觉，这样不会有冲突啊，没关系啊，无所谓啊，两个个体各有各自的作用，所以同时存在也不打紧。当然这样没有正面去回应，然后如果严格来讲它是从两者的个体有个别的作用，那么是无妨的。但是呢这个追问者他怎么样，他也不是等闲之辈啊，他就接着再追问了，如果照你这样讲的话，刚才我们有提到什么五义平等，其中另外一个条件是要什么同一所缘，所缘是要一样的，所以他接着问，若尔如果照你这样讲的话，那这两个心所不应同缘一境，就相应中呢就缺少一个条件，那这个条件只要一拿掉就不能说他们是相应的。好，如果你认为他们还可以同一境的话，那么就会有另外一个质疑出来， 扩音一切皆互相应。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贪跟无贪这两个应该是很明显的冲突吧，一个是善心所，贪是烦恼心所。他说呢，假设你认为作意与舍两个作用上有冲突的，还可以同源一境，还可以谈相应的话，好啊，那你应该承认所有心所中只要有作用冲突的都怎么样，可以据实而存在。比如说贪与无贪也可以咯，那事实上当然是不行的嘛，怎么可能一下子我对你贪又无贪，那到底是贪还是无贪，不可能。所以这个追问的人真的也是很厉害啦，他不肯放过。那事情最后怎么回答呢？我们看引文的最后一行，如是种类所于诸法，此中因求如彼理去，今于此中因之意耳。实心的回答当然也没有正面的，然后他是说类似这种情况啊，真的很难去了解，所以呢我们就能寻思的，能去了解的就尽量了解，不能了解的呢就先放着。这个类似这样的内容我们等一下也会看到啦。当然这种情况如果大家回忆一下的话，世亲在难破有部的时候，不是说有部怎么样、哦、有部认为说法体实有，这个是无法去寻思，不可思不可议，法性幽微，有印象吗、哦、那这时候世亲被人家追问的最后这种也是难逃啦、哦、确实这个在理论上可能很难去安利的、哦，好，那这是以上内容的简要的解释。接着来看导师的说明。导师说这其中刚才难问的，难问比如说引文的第二行第四行等等这样的内容，其实更正更正，不是第二行，第一行第三行一三五啦，引文的一三五是金布施表达了意义，对于阿毗达摩的看法，阿毗达摩论师的看法表达了意义，认为一心中对立的心所法是不能聚起的，那么举作意与舍他们是性质不同。好，那这样的一个质问呢是容易理解。那事实上对于其他的心所有不同的作用，能同时存在也是很难去说明的。意思就是说即使在作用上没有相冲突，但是呢在同一时间一下子又警觉，一下子又升起信心等等的这么繁杂的情况之下，却是在一刹那极短的时间就同时具有这么多的一种作用，那么也是很难去辨明的。好，请翻到讲24页。但是呢这样看法在阿毗达摩论师认为是没有问题的，因此他们的主张是异类也可以同时而起。好，对这样的问题互相问答论主就是世亲，他不加以判断，只希望大家都来探讨留意这个问题，研究这个问题，确实也很难回答，确实也很难回答。好，那这是有关第一点。阿拉伯数字二在俱舍论中提出了有一说主张三摩地，就是定定这个心所是以心为它的主体，他不认为它是一种心所法就是了，他认为它只是心，它的主体是心。他们是有理由的，他们第一个是引契经，契经有说到真上心学，我们一般说有三真上学对不对，真上戒真上心，当然也有时候会看到是真上定，所以他说既然有时候称为真上心，有时候称为真上定，代表什么？两者是一样的吗？是不是还蛮有道理的？他 当然他们是直接从文字上来去做比对了。好，那这是其中一个经证，还有其他的经证我们等到，这是在俱舍论的卷28会谈到的内容，分别定品会谈到的内容，我们等到那时候再来看。好，那导师说这种主张也是法究的看法，法究又出现。好，互相提出意见之后也没有去定论到底孰是孰非啊，因为确实他有依据，他有经证做依据，确实在某些道理也许也讲得通，因此世亲在这时候也没有再把他给判定到底谁是正确的。好，第三点，在初二禅，就初禅还有二禅，他们的禁律支里面有喜跟受，喜受跟乐受啊，有喜受跟乐受。那么对于我们刚才有提到谈相应的时候有五种条件，第五个是事平等，事平等的意思还记得吗？是在同一时间不可能有两个受，举例了，以受为举例，不可能有两个受同时并起。但是呢，同样的初禅或二禅同时有喜受跟乐受的禁律支，这时候就被拉出来做讨论了。好，那么甚至呢也谈到我们讲说初禅是什么，有寻有四谛，对不对？寻跟四其实都是心的分别，一种是粗的是称为寻，一种是细的我们称为四。可是呢初禅竟然有寻有事，那怎么时候怎么可能我的心这时候又粗又细又粗又细，到底是什么状况？应该不是粗就是细吧，不是粗就是细。所以同样的，不管是对于喜乐受这样的禁律支也好，或者对于寻事这样的禁律支到底能不能具体的问题，也被拿出来做讨论了。好，那导师这边先引了俱舍论卷28的内容来做结语。虽有一类作如是说，就是上面对于喜乐受可以并起等等的，但是这样的说法呢非古习诸鬼犯师共施设故，因审施者，就是它并不是久远的传统的一种主张啊，所以呢对于这样的内容呢应该要好好的去思考它。当然在俱舍论其他地方它有定论，它认为呢所谓初禅它有寻有事有喜乐，是代表在初禅这个境界你可以拥有这样的一种禁律支，它并不是一刹那同时而有，它是以这样的一种说明方法来去解决直难啊，来去解决这样的一种问难。它的原文是就一地句非一刹那，一地句就是说就比如说初禅这一地它拥有五种禁律支，就二禅这一地它拥有四个禁律支，那虽然有喜有乐，但是不是指说它同时在一刹那中有喜乐，或者是说初禅在同时一刹那中有寻有事这两个心所并起，只是说在初禅它可以拥有具备寻事这两个心所作为它的禁律支而已。好，接着来看第四点，阿拉伯数字是由于处而引发的辩论。当然这也是因为经证的关系，在契经有时候会提到三合合处，三合合就是根进士三个，到底是三合合本身这样的状况就是处，或者是由三合合而生处，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有没有生这个字差很多。 也就是说，三合和处的意思是在根，比如说以眼根、缘、色、尘、身起、眼识这样的一个状况，我给它安立一个名称，就叫做什么处。有三合合就是处，或者是借由三合合，依根缘境发起事，而生起另外一个处心所来去接触外境，来去处对外境。那么这两个其实在我们阿含圣典中都可以找到经证，因此呢，当然就引发了辩论了。好，那俱舍论在卷十的时候，对于这两个问题呢，他认为是三合合生处了，好，所以因此他说，故应定取一切事具，皆悉有处。意思就是说，跟某其他心王具实而有的时候，都有处心所。具是指具实有啦，具实。诸所有处，无不皆与受等俱生。所以处跟受、想、思等等其他心所也是同时相应的。所以也不是次第而生，或者是分位差别，都不是。好，第五个是谈寻思，寻思能不能具起的问题。他的结论是，寻思二法定不可说一心相应，也就是说他们两个心所不可能同时而有，不是起寻就是起事。好，这是与婆沙师分明不合的，婆沙师是认为可以的啦。好，那最后一个结论，最后结论，但即使寻思不相应，事情对于阿毗达摩论有关心心所是别体，以及心心所是可以同时相应，这两个根本定义，事情是采取尊重，采取认可的，所以导师说也并无严重的损害。好，那看西结义的地方，总之在心心所一体或别体，心与心所、心所与心所之间是否同时合合而生的问题，事情是非常的谨慎，可以分明，可以分别说明的，事情就尽可能的去叙述，但是呢，如果是很难去了知的，事情就说请大家呢就好好关注问题了，因此跟对于说一切有部毗婆沙中认为的法体实有，这样的真反对假拥护，态度上，事情是采取截然不同的一种表达。好，刮胡二是有关无心定之有无，无心定之有无。无心定就是无想还有灭尽，这两种定都是无心定。无心的意思，以部派来讲，多半都是主张只有六识，当然慢慢后面会发展出有细心说，那一开始都是六识论，所以进入了有所谓的五无心位，有听过吗？五无心就是除了进入无余涅槃之外，那么人有情还活着的时候会有五种状况，我们的前六识还有心所都暂时没有作用，还活着的时候啦，还活着的时候，哪六种状况呢？就是更正，哪五种状况呢？就是深睡，睡得很沉，完全没有在做梦，深睡。第二个呢是昏厥，昏死了，完全昏死的状况，还没有死哦。我们当然用中国话会说昏死，死是代表说他昏倒得很彻底，很严重啦。好，第三个跟第四个就是两种无心定，就是无想定还有灭尽定。 那么第五种状况呢，就是无想天的有情，哦，就是在色界无想天的有情。在这五种状况，我们的前六识还有所有的心所都暂时没有作用，哦，暂时没有作用，哦，称为五个无心位，哦，当然在其他的论述会谈到有六个无心位，那第六个呢，就是进入无余涅槃。好，一般我们都称五个啦，多半看到都是无心位。好，那这边呢是探讨无心定到底还有没有细心。也就是说，在圣典里面有这样的一段文，谈到说没有任何一个有情是没有心的，也没有任何一个有情是没有色的。但是呢，我们却又知道说有所谓的净无心定或无想天，或者是有无色界，因此呢会引发这样的一种讨论。好，接着来看导师的叙述。虽然世心对金部譬喻师的意见有部分的同情，认为值得考虑，但是在俱舍论的立场其实是同意阿毗达摩论师的见地。上面把金部还有譬喻师，哦，把它分别开来，这边的譬喻师就主要只锁定在有部的持经譬喻师而已。好，接着导师就引述了，请看到第一个双圆圈的地方，说一切有部的譬喻师把旧的后学是有他的问论，这边的是有并不是四大论师的是有，这边的是有并不是四大论师的是有，他是另外一位，他在我们汉译的论书里面有一个尊婆须弥所集论，那么内容大家请详细去看导师的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述与论师之研究，有提到是有，有除了被尊为四大论师的我们所熟悉的这个是有之外，这边的问论的是有是另外一位，另外一位。好，那么他们都认为灭尽定呢，你入了灭尽定仍然还是有心的，但是有心却没有心所，这样的看法在譬喻师认为是合理的，但是在说一些有部的阿毗达摩论师当然是不合理的。为什么？为什么？因为至少会有十个，还记得吗？我们刚才提到的十大地法，你任何的精神作用一起，最少最少一定会有十大地法。好，但是譬喻师却不这样的主张，他认为有心没有心所是没有问题，因此他们认为所谓的无心定是怎么？是没有心所，为假称为它是无心定，所以入了灭尽定可以有细心，这是没问题。好，那么紧接着呢，就会有人进一步去讨论说，在无色界，你成为无色界的有情，那叫投胎到有色界，比如说投胎到欲界或色界，或者你入无心定，那么要出定之后，那么它的色跟心要如何升起？要如何升起？以譬喻师来讲，他主张是心能持一切种，就是我们之前谈过的种子说啊，那么色法跟心法都可以从心而升起，因为心包含色心的种子，因此金部的种子受熏说是以心为受熏依止的所依，作为他们的正义正宗的主张。好，那事实上有关金部对于这个受熏所依止的处所，导师的著作里面，比如说唯识学探源，或者是说一切有部 为主的论述与论师之研究，或者是印度佛教思想史都有提到，内容上就如我们黑板所提到的四项。第一种说法是心心相续，也就是我们这边谈的以心为受熏依止的一个所依处啊。好，第二个是六处受熏说，这个是上座释利罗多的主张。第三个是俱舍论所引用的现代鬼犯师的主张，他们认为是色心互熏说。第四家是在世亲所写的另外一本论书《成业论》里面的正义，是以类经为量者的细心相续说。好，导师的著作里面有提到，以进步的本意，就是追溯到他的古意，古说来讲，是以第一家说法，也就是我们这边所看到的，以心心相续为受熏的依止，它是引为正义的。但是世心在俱舍论的主张不同，不同的原因，因为他是遵循阿毗达摩论师的看法，认为无心定没有细心，以及认为无色界也没有细色。无心定就是代表一切心因所都暂时不起作用，变成无色界的有情就代表你没有色蕴。但是要怎么去解决在无色界后，在无心定后，你的色法跟心法要从何而来呢？所以他就引用了先代鬼犯师的主张，认为有根身以及心可以互相持种。内容呢，就我们在讲义之前的18页可以看到，大家可以先翻回18页，我们之前导师的著作里面已经有引文。讲义18页最下方科判阿拉伯数之2种子的一指处，有看到吗？引了俱舍论卷5，先代诸鬼犯师闲言，二法互为种子，二法者心有根深。那相关的解释就请大家自行参阅了。现代鬼犯师也是金部系的这一大流，但是算起来它是比较后期的，稍微比较晚一点的。好，再请翻回讲义24页，接着导师解释为什么世亲不采取金部中早期的看法，以心为受熏依止处，反而要采取先代鬼犯师的看法呢？导师接着做出说明，因为有心而没有心所，有处而没有受想等等，这样的主张是违反了阿毗达摩的传承。我们之前在探讨设法的时候，导师已经有举证了，说到世亲论师是很尊重阿毗达摩的古意古说。那上面经部以心为受熏，认为灭尽定有心等等的看法，是严重违反了阿毗达摩的传承，所以世亲无疑是由此基于这样的理由而不许灭尽定有细心不灭，也不许心能够持一切种。好，那当然后来受到他哥哥无着菩萨的影响，那么等到大圣宣说阿赖耶识是有心所相应，世亲也就改宗阿赖耶识持种说，灭尽定有阿赖耶识不灭这样的看法了。 这是后来发生的事啊。好，最后看结成的地方。所以在心心所的问题上，具色论主事亲是非常审慎而持重的。与其说事亲赞同经部的看法，不如说事亲是尊重阿毗达摩的传统。好，所以色法的探究乃至于在心心所法的探究，都可以看出同样的一点。好，接着有关部派所成立的14种心不相应行法，在前面有关得非得同分的内容，我们在讲义16页有说明过了。有关无想定还有灭尽定，讲义16页同样有说明，以及四相身住意灭，讲义18页也有说明。最后三项名句文身，讲义17到18，对于以上几项的实有性，具色论都一一的评破，成立他们只是分位差别的案例，并不是实有的，请看到讲义25页。好，那这样的一种看法也是法究以来譬喻师的共议。法究是很早期的譬喻师的大家，有部譬喻师的大家，所以也代表具色论事情它是远程法究这样的一种论义主张的。好，那特别解释的是认为它是假施设假有，并不是说没有这种意义，并不是说没有这种意义，也就是说在某些层面上它因为有某些情况的出现，比如说以命根来讲，我们刚才看到讲义24页，有部连命根，也就是我们的寿命，命根其实就是寿命的意思，友情的寿命，他也要把它怎么样实体化。那我们一般会认为寿命就是随着我们友情看过去的树叶造了多少，今生大概就感得一定的一个寿量。可是呢，有部认为这样的一种作用把它推回原体，必然有它实有的主体存在。当然以具色论等等的看法，他认为只是就于有情所活的时间的寿量来成立说明命根，他不应该把它实体化了。好，那怎么去解释这些假有呢？事情是以经部譬喻师的论义来去说明的。好，第四点是有关无为法。在说一切有部婆沙，它有三种无为。当然到了其他的部派乃至到大圣，不只成立这三种，但是这三种可以说是共一切部派的，可以这么说啦，可以这么说。当然有些部派不一定有三种，可能也有两种，比如说只主张则灭跟非则灭也是有，但是多半来讲这三种是基本款啦。好，三种无为法就是虚空无为、则灭无为、非则灭无为。所谓的虚空无为跟我们所认知到的空间是不同的概念。空间它把它认为是六界中的空界而已，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空间没有被物质占据，这个空间只能称为空界。界是世界的界，就是地水火风空室，这我们称为六界。那这种缝隙跟缝隙之间的只是空界。虚空呢，虚空无为，它是一种无碍性，可以让有为法在其中活动的一种无碍性，这样的一种特殊的性质，长恒不变的性质称为虚空无为。那则灭无为就是我们讲的透过 无漏慧的检择而得到了涅槃，而得到了这样的一种灭，称为则灭无为。那非则灭无为呢，就是我们一般所称的圆缺而不生啊，圆缺而不生。某一法它因为在某个时刻缺少了某些条件，而没有办法在当下升起的，那这样的一种情况就称为非则灭无为。好，那么根据大毗婆沙论，觉天论师是主张有三无为法的。法救论师认为虚空无为是假立的。譬喻师他们主张则灭、非则灭，还有无常灭。无常灭是指一切有为法啦。那这三种灭都是没有实体的。在俱舍论祖世亲他是采取金布施的立场，认为三种无为法都是假有的。好，那么这是对无为法的看法。接着看科判三对于法义的理论问题做个总结。从以上看来，分别诸法的自相或实或假，那么信心所法俱舍论是尊重阿毗达摩论师。那么如果是设法不相应行法还有无为法呢，都是采取金布施的主张。那么这样的主张其实事实上是远程述一切有部譬喻师，特别是大德法救的思想，透过导师的这样的比对之后可以看出这样的结论。好，因此在下方这样的一个小图表就来去归纳导师的主张。信心说法是尊重阿毗达摩的传统，那么设法心不相应行法还有无为法，它事实上是远程有部譬喻师的看法，特别尊重法救论师的一个主张。好，那么以上是关于在法义理论的问题。请问针对今天的内容有问题，或者是有哪个地方比较听得模糊，可以现在提出来，请说。没关系，请坐，请坐。是。我知道。好。好，我。好。为了录音上，我需要重复提问者的问题。问题是在讲义的23页科判 A， 心与心所知体是一。一就是同样，义就是不一样。在第二个圆圈中，第二个圆圈中有引用婆沙，大毗婆沙论，它有记载了法救论师与觉天论师的看法。法救的看法是心心所别体，觉天的看法是心心所一体。是。是。灭尽定。无心定不是昏厥。无心位。五个无心位。位是位置的位。
无心位才是有两种
情况。无心位有五种情况，一般说五种。
其中一个就是比较昏厥的一段解释。
对。
那昏厥是什么样的一种昏厥？
就是我们一般讲完全昏倒的状况。
上面等一下，很高等一下，或者是下，或者是落， 受婚的，他什么都不知道。
对，大概。
哎，
哎，但那个他醒来的时候就不是了。
不是啊，还没醒，就是那一段记忆是空白的，那一段呢？
就是我们基本上啊，他对啊，我重复一下问题。问题是说，对于刚才五种无心位里面提到所谓的昏厥，以现在我们的叙述内容上，大概就是我们去动他、去喊他、去跟他做互动，他都完全没有任何的反应或对外界讯息的认知，完全没有，大概就是昏死的状况，大概是这样去说明了。不管是借由任何条件，跳楼也好，被车撞也好，或者是高兴到昏倒也好，都有可能。好，请问还有其他问题吗？如果没有的话，我想借这个机会，就是上一周有人借由网络上提问，有关有部三世十有的，要举例做说明，说一切有部主张三世十有法体恒存，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主张？我上一周大概有提到说，以过去业而感未来果，以这样的例子，我们造了身口意业，以及感得一手的果报，比如说我们造了，举个例子，某人造了杀人的这种杀生业，他用了很粗重的烦恼心，以阿毗达摩来讲，他的根本是以嗔心所相应的，去造下了杀人，他各个条件都具足了，他不是不小心杀的，不是杀错人，他是知道我要杀的人，我就是要杀死某个对象，而故意去造作，起了嗔心所，故意去造作。那这样的一种条件成立的话，他基本上往后就会怎么样，堕入三恶道。啊，这个造业是在过去，感果是在未来。过去业感当来果，那么必然有当来果的一种升起，所以以有部来讲，这样的因果会有作用产生，代表什么？背后会有实体，比如说我是个有情，我可以做身口意业，有这样的身口意业的作用，代表怎么样？有那样的个体存在，有那样的主体，所以他们去追溯任何的因果法的作用的产生，背后必然你要去成立，你要去安立这样的一种实体，你才可以去代表有相对应的作用。或者再举另外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导师书中也有提到的，一个小婴儿他诞生了，小婴儿他应该基本上没有，在那种婴儿 baby 的状况，他没有所谓的贪嗔痴烦恼，但是呢长大之后，假设他不是圣人来投胎的，那基本上如果是一般人的话，看到正妹就想要多看几眼，看到好吃的就想要染为己有，他有贪嗔痴种种的烦恼。那有不以这样的状况来说明，他在 baby 的时候就已经有烦恼，只是什么还没有升起作用而已。但是从往后他长大之后，那些烦恼不会是爸爸直接把爸爸的烦恼给他吧？不是，不是别人给他的嘛？代表他是什么？自己本身就有那样的个体。只是一开始的时候，小孩小婴儿的时候作用还没有，但是体已经有了，等到时机因缘成熟之后，就产生了，所以他们是以这种当来果，有这种作用来推测，过去必然也有，所以类似以这样的举例啦，来去说明，不只是现在有，现在有还好承认，可以眼见为凭，这个大家基本上在部派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要说明过去有或者是未来有的时候，他们大概比如说以这种业果的相续性、业果的作用来去成立，过去法体也是有，未来法的体 也会是实有，你才能去说明为什么会有这种作用，这种情况会产生。好，大致上去可以这样理解。好，接着另外大家没有问题，我有一个问题，我很好奇的想知道了，因为在比如说像今天好了，举今天这个例子，我会提供比如说白板上的讯息，然后大概我都会讲说，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回去参考导师的著作，或者有些地方比如说之前在谈到说，以婆沙宗来讲，他们认为比丘犯众戒还是具有比丘的性质，不是完全断头舍弃。那么我都会讲说，因为我们的课程目前来讲是先理解导师引文的一个依据，或者他的一个逻辑思考模式，那么对于论文上的引述我不会太深入的说明，那后面我都会加上一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回去检索。那我好奇的是说，因为后来有反思的，也是网络上有人提问，那我好奇的是说，你不知道大家使用不管是电子佛典西贝塔也好，或者是导师的著作光碟使用的比例上啊，当然我会想提出一个问题是说，假设要学习要理解导师十三章的这样的内容，事实上光看导师的内文，就我个人学习的一个经验，我是觉得不够的。为什么呢？因为导师的引文都是怎么样重点式的，他不可能像我们比如说补充讲义好了，比如说刚才补充讲义第八页，我为了要去说明金布施主张有三种心所、四种心所、十种心所、十种心所，为了要取证于大家，我需要把这一段文落落等很长的一段文引述给大家，让大家眼见为凭。老师基本上都是很截取重点式的把它给叙述出来而已。但是呢，对于我们来讲，对于我个人来讲，当然跟导师的学养有如云泥天差地别所以光看导师的文不太够。我必然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会去翻回比如说俱舍论这一段文前后是怎么讲的。再举一个例子好了，大家有印象的话，应该是在前两周吧，我不是有问说为什么导师会认为圆辉法师他的记载里面说世亲潜心埋名去迦斯米罗学习的这段文其实是改写于须跋陀罗论师。我不是有问说你们怎么确定导师讲的是合理是正确的你们是说因为是导师讲的不可能错误，导师有经过严密的考证，当然是如此。问题是导师在叙述的时候有没有把理由讲出来？没有，导师直接跟你讲结果。那么我的问题就是，我个人在学习导师的著作也好，甚至在普遍的学风也好，对于我来讲一个很大的受益点就是，导师的著作里面有理证必然会引出来，如果没有理证，至少理道理更正不好意思错了，有校正必然会引出来，如果没有校正必然在道理逻辑上会站得住脚那么普遍的学风也是崇尚自由开放的所以当我看了导师那段文之后，我必然会去思维为什么导师会这样讲所以我才会有希望说往后的课程可能如果甚至其他的课程，不管你们学习过大智度论也好，十住毗婆沙中论等等也好，我相信任何的课程绝对不是晚上两个小时，即使你很用心很专心的听写做笔记就能够理解的。如果你没有先前的预习，事后的复习，或者是去查证去思考，可能 当然要看每个人的职责天性啦、啊、但是就我这么钝根的，我会多去翻位，多去翻阅，多去确认，所以才会想要了解说，当我说出了大家有兴趣可以回去检索的时候，那后来我反思的一点就是，如果大家没有办法使用西贝塔或者是导师光碟做检索的话，可能因为你们不像我们，如果有去佛学院或者常住在佛寺里面，可以有去翻阅大藏藏嘛，你们在家里应该不太可能会有人买100本的大藏藏放着。那我们现在都是用电脑检索，只是说我反思的一点就是，当我提出这样的时候，如果你们没办法去，如果很想要去检索，但是却没办法透过一些管道的话，那可能就我会觉得啦，我可能就没有好好的去尽到责任，所以才会想要大概理解一下，会不会有人在这一方面是不太方便的，就是使用西贝塔电子佛典还有导师光碟。有在使用的可以麻烦举个手让我知道吗？现场。哦，好，谢谢，请放下。哦，果然是少数。好，那以后我在编讲义我会多留意这一点啊，就是可以把它放到讲义里面的，我尽可能的就比如说放在注脚也好，或者是作为补充资料也好，避免说在口头上只是单纯的表达，因为至少在眼睛看耳朵听的时候，我们学习的一个效果会比较明确，会比较良好一点。好，那么很不好意思耽误大家最后的时间，那么最后我们来合掌回向。